无意义的声音，音素是语音的名称，放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词语。语言学家们将其称为规则双重性，例如单词 set 的 S、A 和 T 这三个字母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按照这个顺序组合起来所形成的词有意义。要形成单词，就要从给定语言的声音中取出音素，并将其置入插槽以形成单词。就如单词 set,S 处于插槽 1,A 处于插槽 2,T 处于插槽 3。一旦这种双重性规范化并由文化成员达成一致，那么它将扩展，把有意义的单位结合起来。从那以后，使用表示事件和事物的象征符号来陈述就不是什么巨大的飞跃了。假设有一个象征符号列表，这是语法的纵向或者叫聚合组织的一个方面。接下来有一个顺序，把这些象征符号放在一种文化已经认可的象征符号组织中。因此，形成句子或短语的任务是选择一个象征符号并将其放在一个插槽中。知晓语法，这是每个说话人都必须做到的，其实就是知晓将词语组装成句子的说明。这种编造语言的简单语法可能就是选择一种聚合填充符并将其放置在合适的组合插槽中。按照特定顺序放置象征符号在认知上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此早期人类可能就会用插槽和填充符，它们是所有语法的基础。所有这些解释最初是由语言学家查尔斯·霍基特在1960年提出的，他称无意义成分的组合使有意义的成分具有规则双重性，一旦人们掌握了象征符号和规则双重性，那么他们就能扩展规则双重性，获得上图中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组织。人类的语言已经近在眼前，但还需要两个东西，手势和语调。象征符号加上手势和语调使语言变得完整，但是规则双重性才是重点。人们组织起象征符号后，接下来自然会开始将象征符号分析成更小的单位，因此一个单词比如 cat 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人以水平或者叫横组合的方式组织为一个音节 catch。 但是这一组织形式也清楚地表明 catch 也是以垂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字母 p 代替 cat 中的 c 来形成单词 patch，或者用 d 代替 t 得到单词 kite。 换句话说， kite 有三个插槽， kite 每个插槽的填充符来自英语的语音，因此音节本身就是规则双重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音素排列的自然组织约束，能使每个音素更好地被感知。音节还有其他功能，但关键的一点是它主要是对人类进化过程中耳朵与发音装置相匹配而产生的感知的一种帮助，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心理范畴。音节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表征是语音按照顺序排列。语音排列的基本顺序是在音节中从左到右将声音按照最不固定的大声、最大声、最小声的顺序排列，如此更易于听到每个音节中的声音。这是另一种组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跟踪语言中发生的事情。这个属性被称为声音的响度。简而言之，声音越大越响亮，辅音较元音而言不那么响亮。有些辅音，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较其他辅音而言不那么响亮。因此，音节是言语的单位，其中的单个插槽会产生渐强至渐弱的效应。单词的核心或中心部分是最响亮的成分，通常是元音，而在边缘是最不响亮的成分。音节 bat 就能够展示这一点。这是一个可接受的英语音节，因为音素 b 和 d 不如音素 a 那么响亮，同时出现在音节的边缘，而最响亮的成分是在韵合或中心位置，而音节 bada 是英语中不存在的。因为低沉的声音 b之后是更加低沉的辅音 D， 而没有提高声音的响度，这使人们难以听到，或是由于 B 或 D 一起放在音节边缘而难以区分。 不同语言的音节组织差别很大，例如英语就有非常复杂的音节模式。 Strenuous 这个词在开头和结尾都有不止一个辅音，辅音 S 应该跟在辅音 T 后，因为它更加响亮，所以这个词实际应该是 Trainers，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是因为基于英语早期阶段的声音模式和影响它的语言以及文化选择，英语一直以来都倾向于 ST 的顺序。历史和文化是超越和违反纯粹音节的语音组织的常见因素，这种音节在感知和发音方面的组织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了语言的规则双重性，通过组织声音使其更容易让人听到。语言实际上可以自动获得这种规则，每个音节的边缘和核心都是音节水平组织的一部分，而可以进入边缘或核心的声音是填充符。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音节可能是语法和更复杂语言的关键。同样，音节所依据的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将声音组块使人们更容易听到和记住。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音节，因为音节是从我们短期记忆的缺陷以及最容易听到的组织方式当中出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意味着直立人一旦使用音节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语法。当然，在语言进化中，音节很可能比词汇和句子出现的晚一些，但是任何类型的声音组织，无论是智人的音素还是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其他声音，都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形式来组织一种语言，使它超越单纯的象征符号，变成某种形式的语法。因此，早期的言语会催生句法、形态和语言中其他方面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组织。事实上，有人声称，其他一些动物，如军毛猴，也有音节。无论军毛猴能做什么，我敢打赌直立人都能做得更好。如果金毛猴拥有更加先进的大脑，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拥有人类的语言。如果这是正确的轨道，那么规则双重性加上手势和语调就是语言的基本组织原则。然而，一旦这些要素到位，可预计的是我们会在语言中发现层次结构的效用。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结构在传输或储存复杂信息方面永远是有用的。与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一样，音系学也受记忆指表达张力的制约。语言含有的单位越多，表达信息时歧义就越少，但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也越多。所以，如果一种语言有300种语音，相比只有5种语音的语言，它可以产生意义更加明确的单词。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代价，语音越多越难学，因为组织声音使它们更容易被感知，增加了一些特定社群偏好的本地文化修饰，如英语单词 strength 取代 transness， 发音和听觉器官由此而协同演变。人类耳朵和嘴巴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所有人类语言声音的由来，这令人类的言语听起来不同于火星语。当然，人类的发音器官也很有趣，因为除了其形状，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专门用于说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发音器官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活动部件（发音体）、静止部件（发音点）和气流产生器。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发音器官的演变可能始于语言诞生的时刻。虽然语言可以在没有发达的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存在，许多现代语言可以通过吹哨、哼唱或手语的方式表达，但没有语言就不会有言语。尼安德特人没有类似智人的言语能力，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拥有一种没有智人发音器官的工作语言。尼安德特人无法发出一、啊和呜，至少根据菲利普·利伯曼的说法的音，这会成为言语的障碍。但这些基本的或者叫量子的原因既不是语言所必须的，对语言而言也是不足的。因为有手语存在，所以这些不是必须的。因为鹦鹉可以发出这些音素，所以这些对语言而言也是不够的。如前所述，当听觉系统与发音系统共同发展时， 言语会得到增强，这只意味着人类的耳朵和嘴巴是一起演变的，因此人类更容易听到他们最容易发出的声音，也更容易发出他们的耳朵最易于感知的声音。个人的发音因素是由接触或靠近发音点、牙槽棘、牙齿、硬腭、嘴唇等等的发音体产生的，其中舌头和嘴唇起主要作用。这些声音中的一些声音比较响，因为它们冲出嘴的气流受到的阻碍最小，大部分气流是从鼻子里出去的，这些是元音。元音的发音与发音者本人没有直接联系，其他因素完全或部分阻碍空气从嘴里流出，这些是辅音。通过辅音和元音，任何一个说话人产生的声音流都能被组织起来，使信息速率。辅音通常比元音携带更多的信息，因为辅音数量居多，和感知清晰度最大化。在不同位置的语音流中，辅音更容易被察觉到，例如位于元音前后和单词的开头和结尾。由于言语不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而是连续的发音运动，所以元音和辅音会相互同化，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相似。尽管各种语言的情况不一定是相同的，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说出 clock 这个词，那么最后的 k 就会比说出单词 click 是更靠后，这是因为元音 o 在口腔中更靠后，元音 e 更靠前。在这些情况下，元音将辅音拉向其发音位置，对声音的额外修饰增强了人们对语音的感知。另一个例子是送气音，发音时产生的一股空气，或浊音化，即发出声音时声带振动带来的后果。音节结构是另一种修饰，在音节的不同位置发音不同，这可以通过 l 的发音看出。在一个音节的末尾，例如在单词 ball 中，和在一个音节的开始，如在单词 life 中， l 的发音是不同的。如果想看到送气音，可以把一张纸放在嘴前两三厘米处，读出 paper 这个词，纸将会晃动。现在重复之前的步骤，读出 spa 这个词。如果发音者以英语为母语，那张纸就不会因 spa 中的 pa 而晃动。在发音时，这些增强功能经常被母语使用者忽略，因为这些增强功能只是附加功能，而不是目标声音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母语为英语的人通常不会听到 spa 中的 p 与 paper 中的 f 之间的差异。其中辅音后面升高的 h 代表送气音，但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这些声音非常不同，说话人意识不到这些增强功能，通常只有经过特殊的努力才能听到它们。研究声音的物理特性，而不管说话人的感知和声音组织如何，这样的研究就是语音学。而研究说话人的主谓知识及母语使用者忽视的增强手段以及他们的目标声音，这样的研究是音系学。继续我们对音系学的研究。音系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它把基本的声音及元音和辅音分解成语音特征，对加减浊音、浊音或非浊音，或者加减舌根前伸、舌根前伸或非舌根前伸做出区分。比如在英语单词 bit 中的元音 e 和单词 bet 中的元音 i 之间进行对比等等。但是如果忽略这些细节，也不会对语言进化的阐述造成任何影响。在音位层级中向上看，我们会再次回到音节 z， 这将规则双重性引入了语音组织中。为了进一步阐述前面关于音节的内容，请参考原图书中图 9-3 中的音节。根据之前关于声音响度的讨论，音节 set 的结构应该是良好的，而音节 libid 则难以形成，因为其声音更难察觉。因此音节是语音的层级结构，而非递归结构。音节能增强人们感知音素的能力，并且经常在语言中作为基本节奏单位。再一次，我们可以想象，鉴于其对语音感知及其卓越的贡献，音节在语言将声音与意义联系起来时就开始出现。 它们对言语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而简单的补充，显著提高了语音的可感知性。人类听觉和发音系统的自然局限性可能给说话人施加了压力，因此人类早期就可以听到和产生音节组织。